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少年老成有心机，天子谋臣暗角力。九五至尊难申诉，不知何处言委屈。
就在张聪即将踏入吏部大门，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啊，姓萧，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倒也搞点副业。什么呀？算卦。据说算得很准。于是张聪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架势，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却沉默了。张聪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
再考一次吧。
啊，这不是张聪想要的答案呀。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他已经被烤糊了。
只要你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中。
萧半仙打了保票。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
你考上之后，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入阁为相。
张聪瞪大了眼睛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他心想，我说兄弟，你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连个进士都混不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张聪啊，不满地盯着萧御史，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于是他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去吏部接着报道。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认真地对他说道，
再考一次吧，相信我，没错的。
张聪犹豫了，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但他已经考了20年了，债多了不愁，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考一次。正德16年，第八次参加会试的张聪终于得偿所愿，他考上了。虽然名次不高，2甲第70余名，但总算是中了进士。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而当时的惯例，如果不是翰林，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张聪贤弟已经47、8岁了，这个年纪啊，也就只能是打打牌，喝喝茶，等到光荣退休。这样看来，萧半仙仍然是一个大忽悠。张聪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他被分配到了礼部，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只给了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这人呐，只要没事儿做，就会开始瞎琢磨。张聪就是典型范例。他穷极无聊之下，看到了毛成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庶吉士当不上了，翰林也当不上了， 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飞黄腾达就在眼前，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张聪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毛成，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得罪了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在当时的朝廷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十年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可偏偏张聪先生是个例外，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来的，和捡的差不了多少。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俗话说得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啊，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就好了。张聪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哎，但是他有一个特长，礼仪学。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此刻是正中下怀，于是他挑灯夜战，啊，四处查资料，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急匆匆地向宫中奔去。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义理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这是一篇比较枯燥的文章，估计大家也没兴趣读。在文中，张聪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指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呀，想认谁当爹都行。朱厚熜一看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聪的奏折激动地对天高呼：吾父子获权矣。意思就是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他即刻召见了杨廷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冷笑。朱厚熜问：你笑什么？杨廷和答：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儿？说完他放下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
好吧，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的父母为皇帝他妈和皇帝他爸。他心想，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可事实生动地告诉了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儿，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儿十分的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
皇帝又如何？我就不怕你。
朱厚熜气愤到了极点，他万没想到皇帝竟然当得这么窝囊，他决心啊和杨廷和先生对抗到底。双方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可上天似乎觉得还不够闹腾，于是他又派出了一个猛人上场，不闹得天翻地覆，绝不罢休。这位新上场的选手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人，但此人并非是朝廷重臣，也不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当然了，她也不是什么外人，这位巾帼英豪就是朱厚熜他妈。俗语有云啊，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哎，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啊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询问他的意见。他说，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再走了。
哟，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
想都别想。
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
你们去告诉姓杨的，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
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汉妇。兴献王也就是朱厚熜的父亲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啊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神功，这许多年过得也着实不轻松啊。好了，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说啊，
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干了，我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了。
张聪也看准了机会，又写了一篇论礼仪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分。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杨廷和。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哼，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首先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是给了个交代。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聪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这南京刑部啊，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我就废了你。最后是那位汉妇，他可不像他的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的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呼里加上一个皇字。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是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儿。但杨廷和却认为 这不是小事儿。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他告诉朱厚熜，如果要加上那个字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了。这一招也算是历史悠久，哎，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账？果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来应付？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好，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可能现代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帮子人都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必要，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儿。张聪垂头丧气的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到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啊，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聪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呐，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了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当张聪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就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聪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间，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聪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13岁中举人，20岁当翰林的天才。张聪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但老天爷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 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不久之后，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聪、桂鄂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此后，黄宗明、霍涛等人也加入了张聪的攻击集团。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